前文书咱们说了，杨小梅也被鬼子在人群之中挑出来，认为她长得好，日本人就没安着好心，用一条绳子绑着六名妇女在牛大腿的后边压着。杨小梅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？这里边有个原因，小梅学习了那么多年，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妇女，虽然她心里也害怕也难过，但是小梅思想在不断的斗争，他在鬼子压着的时候，他一边在琢磨，难道说就这么样当了俘虏吗？落在鬼子的手里，后果不想可知啊！而且宴路上他看得非常清楚，妇女们被糟蹋，糟蹋之后被活活的开膛破腹，那惨不忍睹啊！宴路上是哭声，宴路上是火光，小梅越想身上越起鸡皮疙瘩，她一琢磨，我非跑不可，就这么样，她两只手啊只在后头蹭，哎，发觉自己的绳子捆得不像男人那么紧，有活动的余地，她就安了这个心了，左蹭右蹭，天帮黑的时候真把一只手给吞出来。小梅喜出望外，平安走的一个庄村，这个庄村带个大甩弯，这一拐弯的时候，前面的鬼子没回头，后边的汉奸没跟上，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杨小梅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仗大了胆子，呲溜在人群之中溜出来，躲到旁边一个厕所里头去。到了厕所之后，他就假装接手，心跳成了一个了，真不错，敌人没有发现，他就听着皮鞋声、马声、军车的声音、走路的声音，在厕所的外边呼噜呼噜过去了。等了好长好长时间，寺外宁静下来，都走了。杨小梅一合计，在这个厕所不能久待，万一被人撞上就了不得，仗着胆子在厕所他跑出来了。上哪去呀？庄村都有鬼子和伪军，那是没有站脚的余地，他就这样跑到麦子地里头去。杨小梅在麦子地里遇上不少逃难的难民，有男的有女的，多数是老年人，还有的妇女怀中抱着孩子，恐怕孩子哭出声来把敌人撵过来，用扎头紧堵孩子的嘴，有不少把孩子都给闷死的，到处都是偷偷的哭声啊！小梅的心都碎了，想起了牛大水，想起了双喜高屯，想起了被活埋的老排长，心比刀拉的一样还难过呀！就这样，杨小梅在麦子地里头忍了两天，一口水没喝，一口饭没吃，这怎么能受得了？最后小梅一想啊，不能在这忍着，这样活活的饿死，要斗争，要工作，要找党组织联系。第三天的晚上，她强打着精神，一摘三晃的摸进附近的一个村子，把这村口有独门独院那么三间房，小梅轻轻的一叩门，里头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妈妈把门开开，一看是个妇女，你干什么呢？老妈妈，你能给我口饭吃吗？哎呦，孩子， 老太太往左右看看，仗着胆子把小梅给收下来，门顶上让她进了屋。老太太伸手在柜橱里拿出俩饽饽来，丫头哎，快吃吧，吃完了你快走。嗯，小梅不认识这个老妈妈，但是知道这人很善良，从她给自己的饽饽和说话的语音上看是个好人。老妈妈，这有鬼子没？天哪，竟是鬼子喽！这可怎么得了哦？各村哪都是日本人，我们本村还修炮楼子，日本人天天搜查呀。丫头啊，像你这么年轻，长得这么好，一旦要落到他们手里，哎呀，就没法想了。我们家也不保险，今天白天就搜查了三回，把我们老头拉去也修炮楼去了。你吃点东西，快走吧。小梅东西吃不下去了，又打听打听附近的情况，老太太哭着介绍了不少，死了死了多少人，谁的孩子被挑了，把日本鬼子这些兽行一一的做了介绍。杨小梅是又气又恨，饽饽在嗓子眼这来回打滚，咽不下去。最后她劝老太太，大娘您别难过，困难是暂时的，终有一天乌云会过去，阳光会露出来，我们中国人还有最后胜利的那一天。好，小梅这一说话不要紧，老太太挺机灵，睁大了眼睛一听，这不像普通妇女说的话，是干部吧？哎呀，老太太想到这儿过来了，同志，你是个干部吧？那更了不得了，日本人到处找干部，要把你抓住可了不得。我们借给了老朴家，因为藏了一个八路，一家五口人呢，都被日本鬼子用铡刀给杀了。开会说得明白，谁家要私藏八路，谁要私藏共产党的干部，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啊！同志，你快走吧。天已经黑了，小梅上哪儿去？一个劲儿的跟老太太做思想动员工作。大娘，我跟您姑娘一样，您把我撵出去，您叫我上哪儿去？如果落到日本人的手里，您不心疼？哎呦，孩子，你可别说了，真叫我难过。老太太哭了一会儿，最后把牙一咬，胆儿撞上来。要那么的，你可别承认你是干部，你就说是我的外甥女儿，串亲戚到这来了，你还假装有病，能混过一会儿再说一会儿，听没？谢谢大娘。刚说的热，外头咚咚咚咚咚咚，有人砸门。大娘一听，那心都跳出来了。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，大概鬼子又回来了。你快到东屋，把杨小梅推到东屋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她周到炕上，拉了条破被子给小梅连头再脚的盖上。老太太还挺有经验，在外边拎着半桶干水，哗一声倒在炕沿地下全是，和这个味儿啊！然后又搓了一条炉灰蒙在上头，把自己使的那尿罐子也拎进来，破碗碴子摆在炕沿上，又准备了把破药壶，忙手忙脚的刚收拾好，外头扑通一声 跳进一个人来。老太太认为这鬼子蹦进来了，回头一看，闹了半天自个儿的老伴儿回来了。老头连续带喘的进来，屋里了，大搜查又开始了，你可准备？哎，这是谁？哎呀，老头子，你别吵吵，这是咱们自己的同志啊！你不作死了？日本人这回搜查的可厉害，真的，你活腻歪了。你快叫他走。老头有点急眼了，老太太也急了。老头子，你吵吵什么？你是个中国人呐、啊、你怎么忍心把自己的人推出去？村干部是为了什么你还不知道吗？可要搜查出来，他也好不了，咱也好不了。刚说到这儿，大门让您推开了，咵嚓，咣嚓，连日本人骂着，伪军喊着，这就进来。妈的嘞，插什么门？你们做什么背着人的事儿？那人不告诉我不准插门吗？老头一听可坏了，马上转身接出去了。老太太赶紧坐到炕沿儿，这就给杨小梅掐脑袋捶身子，心就跳成一个。老头刚到院里，鬼子和汉奸就进来了，啪给老头一个嘴巴子。老兔崽子，你插门干什么？哎呀，先生，因为不太平，我恐怕坏人偷我们家的东西。你们家他妈趁个屁偷你们家的东西？我问你，来没来生人？
没有，一个生人都没有。
没有，我他妈要搜出来扒你的皮。日本的也过来了，哎，扒落你哟。
没有，没看见。
日本人没说话，迈步进了外屋。四外一搜，到了小梅这屋了。日本人一端肩膀，啊，花姑娘俩，顶好顶好，过来就列被子。老太太泼了命，把被子的犄角摁住了。太君，她是我亲戚呀、啊，是我的亲外甥女儿，来串亲戚闹了病了，您别把她吓着，孩子正发汗呢。哎呦，孩子这个病哦，可把她折磨坏了。
一说这话，鬼子不信了，往前一凑，我提鼻子一闻，哎呀，臭啊！
你算连尿盆带泔水，这味儿能好闻吗？日本鬼子往后退了一步，没注意鞋后跟正好把那尿盆都刮大碰脏了，可这味儿更大了。日本鬼子赶紧缩脖退到外屋。这汉江回过头去，又冲着老头打了一拳，他妈的嘞，一点他妈卫生都不讲究。哎，这是你什么人？
我外甥女儿来串亲戚来了。
外甥女儿？不对吧？汉奸堵着鼻子到了杨小梅眼前，唰一伸手把被子给周开。到了现在，小梅心里都想，你就是一救人，怕也没用。人要把自己这一百来斤豁出去，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相反的心呢，倒平定下来了，假装哼哼，跟真闹病一样，咬着牙闭着眼。这汉奸哈起腰去看了看，真他妈有病。太君，备不住是福救会啊，
傅金辉，傅金辉，他个傅金辉。
老太太也会打岔啊，要喝水呀、啊，你等着我们给你烧去。
去你妈的，喝什么水？傅金辉，
哪来的傅金辉？没有那么八东事儿。
鬼子不信，伸手把小梅的胳膊拽住，刚想从炕上往下裂，事情也凑巧，庄子的外头，外头一阵大乱，就听汉奸喊：“有八路，有八路！”鬼子骑着马就追上去了。屋里的鬼子和汉奸一听外边发生了情况，也顾不了杨小梅，就这么样一伙人走了。屋子里恢复了平静，老头到了杨小梅的眼前：“同志，我对不起你，刚才我说的话办的事儿，哎呀，我太对不起你了。大伯，快别这么说。”杨小梅下来拉着这一对老夫妻，感激的了不得。老头还说：“同志，不是我们不收你，你看这有多危险，你带点饽饽赶紧走吧，鬼子还得回来，他们已经怀疑你是傅金辉了。”小梅一想也真带不了，怀里揣了几个饽饽，就离开大娘和大伯的家。上哪儿去呀、啊？在外头又混了那么几天，最后杨小梅一琢磨，我得找双喜，得找黑老蔡呀、啊。就这么东一头西一头，怎么能开展抗日工作呢？
最后他想了想，我到黄花村去一趟，那块熟人比较多，当初自己在那开辟工作，群众基础非常厚，就这么办。他仗着胆子摸到黄花村，可是由于情况变了，建筑也变了，他走到十字街突然发现有一座上主天下主地的大炮楼，炮楼灯光四射呀，里边有洋人大笑的唱片，咧啦哇啦鬼子笑着，把杨小梅吓得吸了口冷气。哦，这也修了炮楼了。他侧身刚要走，就发现炮楼这院的角门开了，在里边出来仨人，为首有个小子戴着鸭舌帽，穿着大马靴，腰上别着撸子，拿着把手电，后面跟着俩人都带着盒子炮，手电一晃正照着小梅的脸上，再躲就来不及了。出来这小子是谁呢？正是何志雄的儿子何狗皮。这小子今儿晚上跑到炮楼子上来喝酒来了，带着一个小管家，带着一个护兵，正好遇上小梅。本来都是本乡本土，非常熟悉，他还不认得啊，杨小梅。这小狗眼瞪，小梅钻胡同就跑，何狗皮领人就追呀，心说话：“你跟张金龙打了离婚，你是共产党的干部，这回我把你抓住，在日本人和我爹的面前，我算立个大功啊！”扒了命，他在后头追，把小梅给撵的，上天无路，陆地无门，这可怎么办？最后他发现一家外的是木头门，小梅一想，自可到老乡家里躲一躲了，咚咚咚。咚咚咚，他这一砸门，哎，这门里的插销不结实，他使的劲儿也大，哭，
门开了，就这样小梅就跑进来了。不巧不成书，正好双喜领着人在这开会，巧遇小梅。杨小梅把简单的经过跟双喜这么一说，这时候何狗皮拎着手电拎着炉子就到了屋门口了。
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。
他刚一进屋，没想到十几只冷冰冰的枪口把他们仨人就逼住了。双喜过来一伸手拽住他脑领子，咚，把他打死你。何狗皮一看是双喜，这小子知道命是保不住了，在这一刹那有人闯上来，把他的眼睛给他蒙上，把嘴给他堵上了。抓住这三个俘虏以后，双喜的心里就透了亮了，哎，这回可有办法了。我们正愁没有办法救大水，这回把何世雄的宝贝疙瘩抓住可有了把握了。经过研究，这才采取走马换将，有人提笔写了封信，就把他手下那俩人，一个护兵一个小管家叫过来，做了说服动员工作，说你们拿这封信面交何世雄，让他无论如何按心里的事情办事，才把手下人给放了。小管家等回来把这封信交给何世雄，何世雄一瞅脑袋嗡了一声，哎呀我的儿啊，这一家子就乱了营了。他爹也哭，他妈也哭，他媳妇也哭，何世雄也冒汗，没有办法让张金龙把牛大水推回。他知道张金龙鬼点子多呀，金龙你看怎么办。哎，张金龙小眼睛眨巴眨巴，大妮啊，怎么办？我们要走马换将，换可是换，趁此机会把刘双喜这帮小子一网打尽。我给您出个主意，咱们这么办，您看怎么样？
好，金龙啊，就按着你的主意办。